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好的，再一度回到了我们的现场咯，回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而今天呢，陪伴大家的是台北地检署高淑梅检察事务官了。那么今天呢，要跟着瑶瑶一起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的是论这个精神卫生法。那说到了精神卫生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哦，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讲这个精神卫生法的修正啊，那因为要透过我们的修法，我们才能够从很多的卫生单位跨部门去确定在做衔接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漏洞啦，其实都跟我们自己心理跟生理健康是有相关的。那也还有就是加强对于一些精神病人在医疗上面的照护跟人权的保障。所以呢，马上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赶快让淑梅告诉大家咯。
You know something? I dreamed of you last night. And Janet told me. You gotta be mine.
You gotta be mine. Don't waste no time. You gotta be mine.
lucky number is not five, baby. My lucky number is not nine. Oh, 梦做了一半，心跳了一半。Baby, my favorite color is not white, baby. My favorite color is not black. Oh, 梦也要精彩，有你的色彩。听说以前，你就是少女们的梦魇。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刚刚也有预告了啊，我们接下来聊到了就是这个精神卫生法的修正了。那么其实对于一个对于我们国人来讲，正常的这个身心灵健康，还有另外一个就对于一些在精神病人上面的一些医疗照护哦，因为他们也是有人权的。那么当然在这个所谓精神卫生法。都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诶，这个跟我们生活中有相关吗？这个是息息相关，就非常重要的哦。好，所以呢，我们也赶快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看看，在今年呢，我们在讲到了这个精神卫生法，到底什么是精神卫生法呢？以及在修正的契机跟这个整个的一个历程中呢，我们有发现了些什么？是没有注意到的，我们赶快来让淑梅检察事务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喽。Hello，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的检察事务官高淑梅。
是，今天淑梅检察事务官要讲到了这个精神卫生法哦，可能大家会想说，你讲这个会不会跟我们没有太大关系哦？可是刚刚一解释就觉得很有关系啊。那当然，这个那其实修法也是保护我们国人，也让我们自己也有自己的权利，对不对？
是的，没有错。刚刚瑶瑶在开头的时候已经点出了这一次修法的整个精神哦，然后主要的话就是为了大家的社区安全哦。虽然你都觉得说我们家可能没有就是罹患精神疾病的人，但事实上这些有这方面疾病的人其实都会出现在我们周围的。如果没有妥善的帮他们做一些处理或者是治疗的话，其实都是不定时的炸弹哦。
嗯，
那这些嫌犯的话，那这些人如果说没有妥善的帮他们做医疗的协助，那之后的话可能就会产生犯罪行为，像之前的小灯泡的那个杀女童的案子，或者是台南的杀警、对，郑杰啊，他们后来其实都会用精神上面的障碍来做一个那个答辩、然后来免除自己的刑责。但事实上的话，这是法律层面的事情，但是对于家属所造成的伤害的话是完全不可弥补的，所以这次的修法就是希望能够从前端就来辅助他们这样。
哇，天哪！所以这个请大家就知道为什么说这个是一个严重性。不过大家不用担心，因为为了要让我们自己了解我们自己法律保障在哪里，对不对？所以在我们的107年，我们就一直在这个研修。但是呢，你应该知道，研修不会只有我们这个法务单位啦，还有卫生单位，太多单位了。而且
没有错，
我发现大家一定要有共识，这个共识好烦哦，真的。大家都有大家的立场
了，对，那个开会讨论之后，然后才终于在那个今年的11月29号才三读通过。但是瑶瑶说，其实这个法律从107年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已经有在研议了。而且就算11月29号三读通过之后，事实上因为它影响层面太大了，所以也要2年之后才会正式实施哦。
是不是？2年以后，我们两个又坐我们在空中，然后大家人家说，请问一下检察事务官，您可能都已经变检察官了，然后呢，我们也是修法，以后我们的检察事务官也会变成是检察官，就是我们会看用他们的一个绩效来去做一个考量。这个我们在节目
对
有这样子的一个，那会不会2年后那个这个听众说，瑶瑶检察官，你从检察事务官你就说2年了，2年修订了什么？对，没错。不过修改的方向我觉得很重要。我觉得，因为有时候跟大家聊到这个时候会聊，可能就是说大家站的角度不同。
对，没有错。
像譬如说检察官他站在是检方的，我站在的是狱政的，还有一般的民众，还有一般的这个所谓的被害家属。 天哪，头痛头痛啊！
对，所以就像瑶瑶说的，其实它影响的层面非常的广，而不单只是法律而已，还有其他的卫生单位啊。所以说，其实这一次的修法的话，就是前端跟后面的法律那个弥补的阶段都有顾及到了。那首先的话，其实它就是希望可以促进那个大家的那个健康嘛，然后跟国民的一些那个心理方面的层次这样子。那所以说呢，它这一次的话，是有结合那个卫生中心的，一开始就做一些社区的支援，所以就是像刚刚说的，我们在前端的话就预防，然后跟进行协助，然后还有一些通报的系统哦。那后端法律的部分的话，因为我们以前的话是只针对国民，也就是说之前是已经满20岁的人来才有适用这个法律哦，但是事实上现在的年轻人，很多人可能都是因为压力的关系哦，也有这方面的需求，所以我们这次的话是把它改成扩大成人民。那既然的话，适用对象更多了，所以说就要给他们一些权利上面保护。所以说，如果这次真的需要强制住院的话，我们是需要法官核可才可以做这样的行为的哦。而且对于你要延长的时间，我们都有相关的规范。所以就是兼顾了人权以及我们健康的保护这样子。
嗯，是，而且针对这个修正的方向，大家真的不用担心了，因为我们这一次透过这样修法，至少我们知道未来他们不管是这个从机构了，一直到社区了啊，一直到卫生单位了，就简单讲哈，我觉得最简单讲说，你们有听过社工吧？从这个社工开始到我们的这个咨商师，一直到最后我这边的临床，到最后就变精神科，一二三四，很快，
没有错，瑶瑶非常厉害的，就
我觉得
这一部法律的修正精髓
比较快一点，对，因为我发现大家都会被搞混了，就像那个我老师在这个解释这个咨商跟临床哈，大家都会说为什么瑶瑶你都可以用药来去治疗，那我们的咨商师就只能在跟我们一起用聊天，不一样，这个是不一样，我也是要听我们的药引这个部分。份的处方签也是要有精神科医师
真的瑶太厉害了，已经是法律专业人士了，
因为我们不能乱开这个是不能开玩笑的。不过这个还有一个机制我觉得很棒，是就是24小时的地方紧急处遇，就是那个衔接，因为以前没办法衔接对接啦，因为我们会推不能说我们推来推去，应该是说有时候就是说在一个某一些这个情形下，可能真的没有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对不对？
对，针对修法之前的话，其实如果说你们家附近可能住了一些有精神疾病的那个病人的话呢，我们首先其实都只会请警察处理。
对，
但事实上，对警察的公务也非常繁忙，他们也不是专门在处理精神病患这一块，所以说这次的话就有提供一个刚刚瑶瑶讲的24小时的紧急处置的平台，然后可以让警察在接获这样的通报的时候，是不是就在这个平台里面寻求一些协助，然后有专业的咨商师可以介入。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处理方法。
是，邱小姐说她家里就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她说难道一定要到2年吗？现在不能做示范吗？
因为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施行的话都是有施行时间的限制，那是说2年之后会适用这样的法律，但是事实上所有的那个行政系统的话都是会慢慢的上轨的。所以说也可以，就是警察这方面的话可能会先接受辅导，所以他们如果有这方面资源的话，他们也是可以先利用的。
你可以先跟我们的一些医疗院所了就譬如说譬如说如果你是在看你是哪一区的，好，你用视力的就比较便宜啦，可以这样子
对
你讲，就一定会有，因为我们这个都是所谓的都会有一些医学上面的在做研究哈。那如果你真的家中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家人的话，其实你不要害怕或者是说他可能因为犯错了出监以后，他也可能心情大变啊，然后你自己的心理有障碍也不要怕好，其实你只要保持一定的让他的心情平稳。再来一个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兼顾那个安全网，因为第一个如果他不安全的话，其实他不会影响只有你的家庭，你周边的邻居都很惨。
对，没有错，
所以这个基本上他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开始慢慢去建构他。他说请问一下这个平台什么时候会上？
这个平常的话其实陆续都有在建制中，所以就应该是已经有进入测验的阶段来因应说两年之后的那个施行啊。但是事实上他现在有没有对外公开的话，这部分的话可能还是要再跟地方的派出所或什么做一个那个确认这样。
白小姐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就说家里有人做这个毒瘾戒制，松德，但是后来要送到草屯的疗养，是因为严重性了吗？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因为我们现在对于那个毒品的戒瘾的话，我们也是把它当成是一个那个
病人
在对待。对，那所以说，如果说是不是要转接到其他的戒治所，并不是因为它的严重性，有时候可能是说，例如说我们像现在刚可能提到草屯或者是高雄，那个是有比较大的那个地区的话，像我们现在就有采行一种是让他们自给自足，然后自己去耕种，让他们之后回归社会的时候可以有自己自主的能力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其实是评估一些病人的状况，他是可以再做这样子的社会化的，我们才会医治，并不代表是说情况变严重。
不用担心哦，这位我看哦，白小姐，基本上我们有两种可能性哦，就是说，当这个你如果在我们的这个治疗所，譬如说在院区里面，那可能会评估哈、那评估也不是只是主任在评估你，一定是有一个团队，那
要
帮你转移。这也不算移戒，因为这个是以毒品为主，他把你送到疗养院一定有他的道理。好，两种，一个就可能就是他时间到了，但是你没有那个资格出去，因为你还必须要接受治疗，你的状况可能有伤及到小脑啦，或者是大脑啦，那你可能就需要送到疗养。第二种就是刚刚我们检察署官讲的，他本来就有自身能力嘛，你总不能到时候流落街头，然后家人又不要，所以也会把他送到疗养中心。那边地大，很大啊，看你怎么跑。而且不出去的，
对，所以说我们比较积极的来做后面的处置啦。因为如果说只是把所有的毒贩关在一起的话，事实上你要他完全的戒制是非常困难的。
那我越养越大，对
才会积极的，就是是不是寻找比较大的地点，然后让毒贩之间的话是有做一些区隔的处理的，然后免得大家就是在那个戒制的时候一直传递错误的观念出来，还是继续吃用，这就不是我们想要达成的目的。
有听到了，这个如果家中有这样的一个家长的朋友哦，不要想太多，我们已经用很多的处遇方式，那当然一山有比一山高，你想要把它锻炼得更厉害更精的话，我们也不会让他们这么做好，所以一定把它分开。好，这个基本上呢也是一个很有效的防护了。不过这一次的修正重点呢，然后还有草案的这个重要点，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还不是很了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可以，我们刚刚就已经有说过了，这个法律的话，其他修正的幅度非常非常的大，大概有60几条，所以不管是从我们是从社区的安全网来做着手，或者是之后的对于那个事实上的病患的那个处遇，我们都有相关的规定哦。那所以说就是像刚刚瑶瑶说的，首先我们就有先建立一个那个卫生中心跟多元社区的那个支持系统嘛，也就是有那个24小时的紧急平台，然后那个从前端的话，如果说是在登录在这个系统里面的一些病人的话，我们的志工啊或者是咨询师也会做一些积极的前端预防啊，然后可以强化他们的通报系统啊，或者是如果有紧急状况出现的话，就像我们之前看那个与恶的距离呀，那个咨商师的话可能就可以针对这种紧急的状况的话就赶快做一些处理。那再来也有说针对病人本身，如果真的严重到必须要强制住院的话，以前的话我们可能就是那个医疗院所直接出具强制住院的那个通知就可以了，但是后来已经有很多人质疑说这个部分对于人权的保障是有问题的，所以说后来我们这次的修法也是说一定要法官核准，就已经有点像是一种搜索的成绩，因为它对于人体的那个自由的话是有做一些限制的，所以不管是时间啊、次数啊，然后或者是长短，我们都有做相关的规范。
请要相信我们，你相信我们的状况之下呢，你才有办法放心把你的家人交给我们。 好，我们就让他呢也做好衔接，也很让你可以安心的把他带回去。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一直在做，然后以及会跟这个修复师司法来去做串联。为什么每次都要为什么每次都要请淑梅讲这一块？我发现这假官在偷听我们两个在讲话，上次还讲说哦，你看淑梅很厉害耶，连那个是这个我们在做的一些这个重点都讲出来了。可是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你没有去建立一个我们社区的这些这个邻居啦，或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敦亲睦邻啦，对不对？
对，
他们的心理健康很重要哈。你第一个排挤他，你都排挤他的，他家人当然更排挤，因为害怕被知道。然后他如果要再进入，就是他要回到学校，他要回到社会就更难了。
对对对，只会让情况越来越恶化而已。
这个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就是说其实有一些法律的话的修正哦，看起来好像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但事实上我们现在就是人与人的生活空间越来越少，还有很多集合住宅，其实如果说没有在这个地方做一些预防的系统，可能就是一爆发的话可能就是一发不可收拾。所以说如果大家都对于这样的系统有一些认知的话，可以及早通报，及早帮助这些人，事实上也是在帮助自己。
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高淑梅贾树官呢，淑梅贾为我们解释的这么的清楚，也帮忙这个听众朋友解决他担心的问题，不用担心，放心，安心，我们就一定会让你可以再回到以这个健康的心理，不要说百分之百了，至少他有一点改进了，好不好？
是的，是的，没错，
改变就很重要了，好，不要说蜕变了，那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好，谢谢瑶瑶，谢谢各位听众，拜拜，
拜拜。好的，当然呢，刚刚呢，这个我们这个淑梅贾树官呢讲到了这一方面哦，让大家更清楚也让我们很多的这个做家长的，可能家中有这样类似的问题的孩子啦，或大朋友啦，甚至是家人啦，不知道怎么样去跟他做一个相处，我们作为修法改变，那当然就是说虽然要两年后，但是一直我们在做建制建构中，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务必耐心，我觉得你对我们的耐心可以，也可以对你就是出监的这些同学们或者是家人们的一个爱心去先试着接纳他。你看看我今天现在我要讲的这个这一块也是像这个应该算上个礼拜吧，除了上礼拜我帮我们的更生朋友齁，在我们的伙伴，我们不要说是朋友，我们的伙伴呢办了一场这个音乐，就是学生交流，你看到他的成长跟蜕变跟改过跟一个重新重生那种心情，真的很感动，就是说虽然有一些是没有办法去让学生知道他的那么多的过去，但是呢这样一路走来他很坚持他现在所走的路，这才是最重要的一方面。那他因为这是从音乐里面找到了自己，好，也从音乐的治疗里面重回了自己，重生了自己。那么不只是他，像在上礼拜有一个为了落实推动这个更生业务，帮他们能够远离犯罪，我们有一位这个友善就应该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友善接纳环境了。所以法务部保护司林哲慧司长跟陈家秀副司长还有蔡文贵呢基本上还有他的家人，好，他就是我们更生伙伴。那我们现在一直希望说可以让更生人去污名化标签化，因为最终你还是要让他回到自己正常的生活这个才是一个重点。那如何让他们回到正常的生活，说真的不容易，就像我昨天这一场我看到真的很不容易，不容易到跟他学习的有小到国小2岁，大到78岁，那个吹萨斯风是大学的校长退休了，然后呢跟他才学6个月可以吹出萨吉科然后我一直觉得不是，就然后呢台下的同学们呢，你看从这么小到这么大都可以帮忙着他说没关系，吹错一个调没关系，继续你看他是一个校长可是对于老师我们这位伙伴，你看他虽然现在还没有办法去让人家知道他的过去，但是我觉得很棒了，因为他已经真的从音乐里面学习到了怎么样才去创造自己的人生，怎么样来去落实自己的人生，去帮助更需要帮忙的人 好，这才是我觉得最大的重点，也就是所谓的去污名化的部分，这才是最实质的。好，那当然像之前呢，我们这个有一个台剧啊，还有这个电影啊，都是跟，还有日本也有一个电影，都是以更生人为主。其实现实生活中的更生人是如何克服外界的那个质疑眼光哦，其实就像我们正常人一样，好，都要付出很多很多的心力，但是他们要付出的是更多的背力齁跟努力。所以呢请大家齁要了解。那么当然这一次呢，尤其是他为了我们的友善环境齁，他也拍了一支微电影。好，这支微电影呢，他把他自己富贵社会的经验很多的关键点，包含了他受到监所长官的启发，然后他自己的沉淀，更重要就是他旁边的家人朋友都没有放弃他，这才是一个重点。好，那当然还有就是人际上面的这个网络啊，还有社会的肯定，这才是重点。这片呢已经上架了，在 YouTube 可以看得到哦。那当然呢，这个 YouTube 我觉得很棒的一点就是说，他把这个我的更生朋友曾是枪击要犯变成一个纪录影片，大家可以查询一下。他是从南屏东去拍摄的，所以大家可以看这片以后呢，去感动，然后以及实际上去支持他们。好，这也就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